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今天是第30天，还有10天呢，我们就要结束这整个系列了。使命人生其实是帮助我们小朋友从小就懂得自己生而为人的特殊任务、使命和目标，以及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计划。不管我们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要让我们的一生成为荣耀他、见证他的一个器皿。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认识神，就是我们最大的、最终极的目标。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读启示录的4章到5章，我们要仔细的去思想，在我们地上的生活怎么才能够活出一个仿佛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呢？天上的敬拜如此美好，那在地上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敬拜他，去归荣耀给他呢？我们要背诵启示录5章12节，当中我们要来思考羔羊是配得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叫做羔羊是配得的呢？他配得什么呢？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座宏伟辉煌、富丽堂皇的美术馆里，有一幅旷世的名画，叫做《荣耀之光》。它挂在最显眼的墙上，是镇馆之宝。每天来参观的人是络绎不绝，站在荣耀之光下惊叹不已。哇，这幅画实在是太美了，光影的结合简直就是堪称完美，色彩鲜活，完全就有一种蓬勃欲出的生命力呀。这作为镇馆之宝的名画，天天都听着无数赞美的言语，他慢慢的就忘乎所以了。哦，这一定是因为我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超过我的画，我吸引了这么多的人的眼目，他们敬仰我的眼神真的让我实在是找不出言语形容我心里的满足，他们该敬仰我，该崇拜我。就这样，在万众瞩目之下，荣耀之光越来越骄傲了。他对所有艺术馆里其他的画作嗤之以鼻，哼，看你们就是一堆色彩而已，所有人来这里只不过是为了我，你们呢，和我在这一家艺术馆里存在就是与有荣焉，你们再怎么努力也别想像我一样的出色，你们只不过永远是我的陪衬而已。于是所有的画作都不再和荣耀之光 攀谈了，毕竟他是目中无人的。渐渐荣耀之光就只能和自己对谈了。
啊，这么多的赞美，实在是让我无处可容啊。我这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天生就这么的美丽，天生就这么的完美，不需要别人帮忙，也不需要别人来衬托，我实在是照不出半点的瑕疵，我可怎么办呢？话到高处不胜寒呐。
面对着这么一个极度虚荣、自我崇拜的荣耀之光，所有其他的画作也觉得恶心，所以大家自然而然也就更加的远离他了。直到有一天，画家的脚步声在美术馆里响起，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穿着十分简朴，带着一个温柔的微笑。他站在荣耀之光前，仔细欣赏着自己的作品。然而此时，名画居然开口对着画家说起了话。
哦，画家老人，虽然您是我的创作者，不过现在荣耀应该是属于我的吧？您看，多少人，他们只知道我，不知道您呢。别人称赞的可是我，而不是您。
画家听到，心里有些难过，有些酸楚，但他还是温柔地回答道：孩子，确实，你是一件美丽的作品，我看见你就仿佛看见自己的孩子一般。不过你要知道，你的每一笔色彩，每一道光影，都是我用时间和心血创作出来的。人们看到你，赞美的是我这位画家赐予你的美丽。如果没有我的创作，你不过只是一块空白的画布罢了。此时，荣耀之光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当天晚上，悲剧就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名画从墙上彻底跌落下来。原来早因为他的自我膨胀，让所有保护他、悬挂他的螺钉们都已经松动了。一场地震下来，所有其他的画作都完好无损，唯有这幅膨胀的名画粉碎，镇馆之宝没有了，但好在画家还在。大家又忙不迭地向画家约画。这一次，老人家沉思已久，决定做一幅画，展现的是干净、祥和、殷实的大地。他给这幅画取名叫做《谦逊之光》。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珍儿为什么需要编写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分享给大家呢？实在是因为在启示录里提醒我们，只有羔羊主耶稣基督是配得一切荣耀、颂赞、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的。而当我们在地上作为他的代言人，作为他荣耀形象的 carrier，也就是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媒体，是一个容器，是一个器皿。当我们偷窃他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一幅叫做《荣耀之光》的画作，剽窃了他主人，也就是他的创作者，真正该得的一切的荣耀。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就是敬拜、侍奉、造我们、爱我们并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也会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他。当我们去爱人，做一个诚信可靠的孩子，当我们的良善恩慈彰显出来，当别人来赞美我们的行为的时候，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他的。 但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名被纪念，自己的荣耀得到彰显，那我们就是在偷窃他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不过是他所造的，今天他使用我们，那是他给我们的福分、恩典和无比大的荣幸。我们怎么能够喧宾夺主，反过来去偷窃他的荣耀呢？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是否长得漂亮又聪明，特别的能干，所有的人都看到你就开心，喜欢和你在一起？这些通通都是神外天给我们的，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如果一个人以自己长得漂亮、自己聪明为傲，那实在是非常肤浅和低级的。因为我们要透过自己忠心、努力、诚实，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才是与神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恩赐相称。所以圣经当中提醒我们说，地上的敬拜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忠心就是我们每一天对神的顺服，那就是我们的敬拜了。而地上的敬拜反映出天上将来荣耀无比的敬拜，就是将一切的荣耀、尊贵、全能、丰富、智慧、权柄统统都归给那坐宝座的羔羊，这是天上的敬拜。在地上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过一个敬拜的人生。亲爱的小朋友，你今天有说诚实话吗？有用爱心待人吗？你今天有顺服父母亲吗？你今天有忠心地做完你自己的功课吗？你今天有怜悯同学当中有需要你帮助的、有软弱的吗？你今天有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吗？这些通通都是我们归荣耀给他的方法，都是我们敬拜赞美他的方法。而当我们做到这一切，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谦卑地把荣耀归给他。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行事为人的准则。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去亏缺他的荣耀，也不去偷窃他的荣耀，而是将荣耀归给他，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使命。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流露，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十分的尴尬，十分的揪心，而且又十分的让所有的父母亲都挂虑又无奈，就是孩子早恋的问题。对于好多父母亲来说，这仿佛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的存在。因为青春期孩子早恋所带来各种各样有可能的影响，是很多的父母亲想到就不寒而栗的。我们也在过往的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看到了、读到了、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普遍的焦虑感。所以真儿也深深地觉得，的确我们需要从圣经的角度去了解，作为上帝的儿女，作为基督徒父母亲，我们该怎么从圣经的世界观和世俗世界观的区别当中去预备、去帮助我们的儿女，去明白早恋的原因和危机影响力是什么，父母亲该如何帮助儿女，该如何做出回应。那如果已经早恋了，已经造成影响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在未来的几天，我们真爱驻我家将分别从这不同的几个方面来着手，帮助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对这个话题有所了解。今天呢，就让我们先来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好了。什么是爱呢？什么是真爱呢？我们真爱驻我家天天都在讲真爱，真爱， 那作为父母亲，我们自己知道在神的定义和他的字典当中，真爱到底是什么呢？和这个世界所传播的爱情的观念和爱的定义相同吗？在我们信仰里面所认知的持守的爱，和这个世界上所说的爱情是一致的吗？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帮助，想要教育孩子，那自己就要首先回到神面前去重整我们的爱情观念。在这个世代当中，孩子的生命里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动漫，从偶像剧，到他们的社交平台，再到他们所听的流行音乐，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他们另外一个世界的对爱的理解。如果父母亲从小并没有关注他们所看的、所用的、所玩的东西，我们会不自觉的就已经把错误的对爱的理解和观念灌输到了他们的生命里面。加之进入青春期，荷尔蒙的催动更是让他们对性、对亲密感、对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和渴望，好像谈恋爱就成了青春的一场必修课一样的。如果说以前的世代对爱情、对两性关系、对亲密感的渴望还处于朦胧或者是含蓄的那一种表达层面的话，现今这个世代已经完全没有了基本的道德束缚和捆绑，所以他们渴望的爱和他们看到的爱是一致的，那就是激情的爱，是浪漫的感受，是只要我开心就可以值得拥有的一种态度。爱被包装成了一种自我的表达和释放，极致的浪漫和追求，与他人无关的自我满足和自我快乐，不需要为别人负责，只需要满足自己，顺从本心。世界在告诉他们说，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爱是自由的，真爱是无罪的，不要让任何人定义你该怎么去爱，要怎么爱，要爱谁。这样的影响和鼓吹，让每一个成长当中的灵魂都急剧的自我膨胀，因为它非常的满足我们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自以为神的生命状态，听起来极具有吸引力。可是正因为这是撒旦的谎言，所以每一个行进的过程当中，落在这个谎言当中的人，就是在醉生梦死当中遍体鳞伤，不仅伤人也害己，非常的脆弱，非常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爱是建立在撒旦的欺骗、谎言和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感觉上的，绝非建立在圣洁和真理之上的一个承诺、委身以及彼此的成全。当我节目做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发现，哎呀，连我自己作为父母亲，我自己结婚这么久了，我其实对爱的定义和对真爱的解释都是错的，都是扭曲的，都是深受这个世界上对浪漫之爱的定义影响的，我就是那个受害者呀，而且我还没有从中成长起来，所以我每天都在我的婚姻生活当中纠结、挣扎、焦虑，我每天都很不满，因为我觉得我活得很不幸福，我没有在婚姻里面找到真爱。可以想象，如果父母亲在自己的婚姻里面都没有活出真爱的榜样来，儿女怎么可能能够透过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的对爱的诠释和教导呢？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再来挑战一下我们自己，真的明白什么是爱吗？当然，经典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3:4-7，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一段经典的爱篇很多信徒都会背，但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爱用成我们对爱情的定义。我们爱情的定义好像与上帝的对爱的定义还是属于不同两个世界的概念。甚至我也听过弟兄姐妹说，这里所说的是圣爱，不是我们人间的爱情。当然没错，因为爱情只是人间许多爱的关系的其中一种表达，最特殊的一种表达，也是最极致的一种表达。但是它是被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篇所包容在其中的一种爱的表达。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的爱情反映不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篇的一种描绘的话，它就根本不属于爱的范畴。只要你想要跟真爱接上关系，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兄弟姐妹的爱，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爱，还是友爱，还是爱情，它都是属于真爱的范畴，就必须要反映出真爱的特质来。所以以此对照，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爱情观和刚刚哥林多前书所描述的爱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大相径庭。因为世界上的爱情观只为自己好，只为自己着想，是出于我需要你，我要你，你要来满足我，让我感觉到幸福，而不是为了他人学习去付出，去忍耐，去等候，去坚持。因为这份爱是舍己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只有十字架上的一个爱的成全，才让我们彰显了何为爱。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哇，原来圣经里对爱的定义是这么的不浪漫，但却又这么的隽永，是在宇宙当中最最浪漫的一个事实的记载和宣告。神的爱不是口头的表达，而是生命的流露。他用自己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成就了爱的诠释。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我们怎么可能有爱，可以有机会去学习爱和表达爱呢？一个不爱神的人，怎么可能去明白什么是真爱呢？我们可能用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良知，和在人际关系当中基础的一些还已经被扭曲过的神的形象来进行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爱的表达，爱的互动，但那都是非常肤浅，非常表面，非常个人化的。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为他人牺牲，为爱付出百上的人事物的存在的时候，我们都会由衷地发出赞美，因为它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天堂的美好。可是这些都不完全，唯有基督将神的爱完全表彰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透过基督去认识神的爱，才有可能去避免我们用世俗的方式，用世界的方法去谈情说爱，而且也才可以摆脱我们自我的怨诱，走到一个舍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因为基督徒对爱的定义就是从学习舍己开始的。基督为你我舍己，成就了神对我们爱的救赎。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十字架的爱，怎么可能有机会学习爱呢？当父母亲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会迫切地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分辨这两种的对爱的定义，从小就会用圣经去建立他们对爱的认知理解。 从小就教导他们关于神的爱，帮助他们学习来爱神。不要等到他们进入青春期，朦朦胧胧想要交男女朋友的时候才跟他们讲爱情。不，从小就要教导他们说，爱是什么呢？为什么爸爸妈妈要彼此相爱呢？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人为什么会渴望爱呢？人怎么来透过神的爱学习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呢？这些都是要从小透过我们自己的婚姻，透过我们的言传身教，让孩子们能够学习和明白的。另外，当然非常重要的，再强调不过的就是我们的榜样。一个父母亲带给儿女的榜样，最大的角色就是丈夫妻子的角色，而不是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只要专注做好爸爸做好妈妈就好了。如果我们不努力的学习爱我们的配偶，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破碎的爱的表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合而为一，让他们透过我们来学习什么叫做彼此宽恕、彼此谅解，为对方着想，把对方的益处放在自己之前考虑，并且明白原来爱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感觉，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操练的一个过程。这是父母亲能够带给儿女的一个爱的榜样。珍儿呢，在我的三个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也会常常和他们谈这一方面的话题。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些偶像剧、爱情剧里面描绘的爱情，他们觉得怎么样？健康吗？我也会和先生把我们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所犯的错误，一些错误的观念，一些错误的决定，还有很多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一些错误的关系，都和他们分享，赤裸敞开的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悔改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当珍儿在带领我最小的孩子门训的那一天，我问了他，你觉得真爱是怎样的？他给我的第一个答案就是，真爱不是感觉，而是委身。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答案。他刚刚才12岁。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就让我们从自己开始去反省，我们真的对真爱有了了解，能够给一个全新的合神心意的定义吗？我们怎么样将这样的一些教导带到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呢？在明天回来呢，珍儿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早恋的危险和成因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帮助我们的孩子从这样的危险当中走出来。好，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